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九，以赛亚的最终先知性叙事，基督的启示与144,000人的先知性角色。
以赛亚书，尤其是第40至66章中，以赛亚最后的先知性叙事，呈现并强调了若干与耶稣基督的启示直接相关的重要预言真理，而这启示正随着我们接近人类恩典期的结束而被解封。其中一个真理就是阿尔法和俄梅加的启示。圣经中没有任何其他书卷能与以赛亚关于上帝品格那从起初显明结局的见证相媲美。
是谁成就并做成了这事？从起初呼召万代，我耶和华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我就是那位。以赛亚书41:9-2。
正是在以赛亚书中，神指出了证明神是神的是什么。
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和他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神。自从我立定古时的名以来，谁能像我一样宣告臣名，并为我按次序摆列？将要来的事和后来要成的事，让他们指示出来，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惶。从那时起，我岂不是已经告诉你们并且臣名了吗？你们就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还有神吗？是的，别无他神，我不认识一个。以赛亚书44:6-8。
以赛亚最后的先知性叙事强调了耶稣所应许的保惠师降临的完全而最终的应验。
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要听我言，要追想你们被凿而出的磐石和你们被挖而出的坑穴。你们要仰望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他独自一人时，我呼召了他，赐福给他，使他昌大。因为耶和华必安慰锡安，他必安慰他一切的荒场，使他的旷野如伊甸，他的沙漠如耶和华的园子，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以赛亚书51:1-3。
安慰者于2023年7月到来。在以赛亚的叙述中所强调的另一项真理是七雷隐藏的三阶段历史，这正是 Emeth 的结构。这个希伯来词由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第13和最后一个字母组成。
有喧嚷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自殿中，这是耶和华向他的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以赛亚书66:6。
以赛亚书所呈现的另一项重要真理是，伊斯兰教作为上帝执行审判的工具，首先临到美国，其后临到全世界，这是因为通过了强制守星期日的法令。
按度量，当他萌发的时候，你必与他争辩，他在东风之日止住他的暴风。以赛亚书27:8。
所有这些真理都可以归入午夜呼声信息的组成部分。这午夜呼声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所呈现的耶稣基督的启示的信息。这启示是父赐给耶稣，耶稣又交给加百列，加百列再传给约翰，约翰把它写下来并寄给众教会。我们一直运用以赛亚书最后的叙述来支持从启示录第11章开始的预言实践脉络。如今我们已来到第12章，在这里我们发现那位身披日头的妇人所呈现的象征正得到以赛亚坚实的支持，即基督以事物的开端来说明其结局。
天上显出一个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12颗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痛苦中呼喊疼痛要生产。天上又显出另一个异象，看哪，有一条大红龙，7个头10只脚，它的7个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扫落了天上1/3的星辰，把它们摔在地上。那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一生下孩子就要吞吃。她生了一个男孩子，她将用铁杖统管万国，她的孩子被提到神那里，到她的宝座前。启示录12:1-5。
启示录第12章的妇人是上帝历世历代所拣选子民的象征。古代肉身以色列的12支派代表上帝所拣选立约子民的开端，12支派预表了古代肉身以色列的终结。那时基督拣选了12门徒，那12门徒在古代肉身以色列的末期，同时也是现代属灵以色列开端的12使徒。两个起始的见证与一个结束的见证合在一起， 构成三重见证，表明144,000是现代属灵以色列的终结。
144,000人也是那被他们的弟兄所赶出的旌旗，
他们是那旌旗，就是一片枯干死骨的山谷，躺在那称为索多玛和埃及之大城的街上，被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所杀。他们是那旌旗，就是妇人戴在他头上的冠冕之宝石。
当那日，他们的神耶和华必拯救他们，如同拯救他百姓的羊群，因为他们要像冠冕上的宝石，在他的地上被高举，如同旗帜。撒迦利亚书9:6。
这面旗帜及那144,000人是石头，正如基督一样。
他们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因为他们所喝的是出于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哥林多前书14。
基督预表那144,000人，彼得与保罗一致认为基督是那块被人所弃的活石，而彼得也指出神的子民也是活石。
你们到他那里来，如同来到一块活石面前。这石头固然被人弃绝，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也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彼得前书2:4-5。
144,000不仅是女人的王冠上的宝石，他们就是王冠本身。
为锡安的缘故我必不沉默，为耶路撒冷的缘故我必不歇息，直到他的公义如明光发出，他的救恩如燃烧的灯照耀。列国必看见你的公义，众王必看见你的荣耀。你将得一个新名字，这是耶和华亲口所命名的。你要在耶和华的手中做荣耀的冠冕，在你神的手中做王冕。以赛亚书62:1-3。
基督预表那144,000人，他是磐石，他们是石头，他们是在主手中的荣耀冠冕，而基督就是荣耀的冠冕。
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他百姓的渔民做荣耀的冠冕，华美的冕饰，又为坐在审判位上的人做审判的灵，并为把战士转回城门的人做力量。以赛亚书28:5-6。
当在时语中的语境中考虑数字12时，妇人代表着从古代以色列在西奈山开始的被拣选的立约子民，直至144,000人的历史。他们被基督所预表，而他的降生预表了那些在2020年7月18日被杀于街头的枯干死骨的复活。以西结书37章如此简明地指出的，使那两位先知复活的两步过程，在亚当的创造中被首次提及。
亚当是分两步被创造的，他先被塑造成形，然后基督向他吹入生命的气息，正如以西结书中来自四方之风的气息使枯骨复活一样。
亚当被造时就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男人，然而他的被造仍然就是他的诞生。144,000人是在象征性的3天半里躺死在穿过死荫幽谷的街道上之后才出生的。144,000人是由那位生下将要用铁杖辖管的男孩子的女人所生的。作为贯穿历史的教会的象征，启示录12章中的那位妇人与但以理书2章中的那座山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
启示录是一卷被封住的书，但它也是一卷被开启的书。它记载了将在这地球历史的末期发生的奇妙事件。这卷书的教训是明确的，并非神秘莫测、难以理解的。书中所延续的预言脉络与但以理书相同，上帝重复过一些预言，偶尔表明必须重视他们。主不会重复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手稿发布第9卷8。
在但以理书中所见的同一条预言线索在启示录中得到延续。但以理书中那块从山上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就是彼得所说的活石。这些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做圣洁的祭司。而且但以理书中的那块石头也代表144,000人。那座山是上帝历代的教会。
当这些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设立一个永不毁坏的国，这国也不归给别的民族，却要打碎并消灭这一切诸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那块非用人手从山上凿出来的石头，打碎了铁、铜、泥、银和金，至大的神已经把后来必成的事指示王。这梦是真实的，这解释也是确实的。
但以理书二第四十四五，
144,000人的午夜呼声信息也被象征为晚雨，而正是在晚雨的时候，神设立由但以理所提到的石头所代表的国度。
晚雨正在临到那些纯洁的人身上，那时他们都将像从前一样领受它。当四位天使松手时，基督就要设立他的国度，唯有那些尽其所能的人才能领受晚雨。基督会帮助我们，借着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的血，人人都可以成为得胜者。全天庭都关心这项工作，天使也关心。斯帕尔丁与马干三。
伊斯兰的四封在星期日法令时被释放，然后基督设立他的国度。这一切发生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所述属灵诸国的时期。尼布甲尼撒的梦中，前四个字面国度预表了最后四个属灵国度。字面的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代表属灵的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
属灵的巴比伦就是那金头，在1798年受了致命伤，正如尼布甲尼撒被暂时撤去权柄达七个时候所预表的那样。当龙、兽与假先知的三重联盟形成那处于七个之中的第八个国时，它将由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的象中所代表的一切属灵国度构成。死亡的教皇权与复活的教皇权是那象的四个属灵国度之开端与结尾处的属灵金头。美国作为这四个国中的第二个，被表为属灵的马代波斯。联合国作为这四个国中的第三个，被表为属灵的希腊。他们一同构成龙、兽与假先知的三重联盟，以建立那出于七个之中的第八个国。教皇权就是敌基督，并力图冒充基督。就此而言，在这最后的四个属灵国度中，教皇权是首先的，也是最后的。
从山上凿出的那块石头，成为充满全地的国度，并且在这些王的日子里被立为一面旌旗，因为那像的一切属灵国度都在末后的日子里活跃地呈现出来。举起这面旌旗，也就是建立基督的国度，是在伊斯兰的四封被释放，且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晚雨不加限量的浇灌的时候发生的。
从山中凿出来的石头，要把地上一切属灵的国度都打得粉碎。这些国度由铁、铜、泥、银和金所代表。那144,000人代表基督，他在启示录十二章中是男孩子，他的出生预表了144,000人的出生。这男孩子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用那铁杖他要打碎列国。
我要宣告那法令，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你为产业，把地极赐你为你的领地。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把他们像陶匠的器皿一样摔碎。诗篇二七定九。
神的儿子由父所生，许多人把这真理拿来曲解，以致自取灭亡。
Begotten 的意思是生育，但我们知道基督从来没有不存在的时候。
现在圣灵明说，在末后的时候必有人离弃信仰，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以假冒为善说谎，良心像被烧红的铁烙过一样。在被盗工作最后的发展之前，必有信仰的混乱。关于神的奥秘将不会有清楚而明确的观念，真理将一条接一条的被败坏。无可争辩，敬虔的奥秘是大的，神在肉身显现，在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传给外邦，在世上被人信服，被接升入荣耀。许多人否认基督的先在，因此否认他的神性，他们不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这是对基督的完全否认。他是神独生的儿子，从起初就与父为一，诸世界都是借着他造的。时代的迹象，1894年5月28日。
当基督被称为从父所生时，这是在指出一个与基督相关的真理。若把它强行套入人类生育的模式，这个真理就会被破坏。我们不能从人的视角来评价神，我们只能按着他向我们所呈现的他对自己的评价来评价他。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弃绝自己的意念。当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广行赦免。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非同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7-9。
为了认定曾经有一段时间复生了基督而去曲解 begotten 一词，就是在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就我们当前的研究而言，我只是指出启示录12章中的那妇人要生出那男孩子，他要用铁杖辖管列国，那144,000人也要用铁杖辖管列国。
当星期日法令颁布，教皇权的致命伤得以医治时，推雅推拉教会将再现。在那段历史中，赐给上帝子民的应许是，得胜者必用铁杖辖管列国。
那得胜又持守我的作为至终的，我要赐给他管辖列国的权柄，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他们必像陶匠的器皿被打得粉碎，正如我从我父所领受的一样。启示录2:26-27。
在推雅推拉教会最终显现中的神的子民，就是那144,000人。起初那妇人生下了基督，到了末了他生下了跟随羔羊的144,000人。
他们在宝座前，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着仿佛一首新歌，除了那从地上被赎出来的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那歌。这些人没有与妇女沾染，因为他们是同身，他们无论羔羊往哪里去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被赎出来的，作为献给神和羔羊的初熟果子。启示录14:3-4。
基督是头一个出生的，
而那144,000人跟随羔羊，所以他们是末后出生的。基督被提到神那里，正如启示录11章的两位见证人一样，他的两个孩子都生到父那里。
他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那里，到了他的宝座。启示录2:5。
基督作为万军之主，也是雅各的分，以色列是他产业的杖，以色列也是他的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他用以打碎列国。
雅各的分不像他们，因为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以色列是他产业的杖，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你是我战斧和作战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也要用你毁灭诸王国。耶利米书51:19-20。
基督与那144,000人都用铁杖辖管，并将列国打得粉碎。基督是雅各的分，他的子民也是。
因为耶和华的分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产业本是雅各。申命记32:9。
那块从山上凿出来代表神的教会的石头，是他教会最终的显现，使全地充满他的荣耀。他们被用作神的战斧，击打那像的脚，把那些国度变成夏天禾场上的糠秕。那些国度被风吹散，
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一同被打得粉碎，像夏天打谷场上的糠秕，风把它们吹散，毫无踪迹可寻。那击打那像的石头却成了一座大山，充满整个大地。但以理书2:35，
有必要把妇人的象征置于那被举向天上的旌旗这一语境中，因为启示录12章标明了基督与撒旦之间那场始于天上的战争的开端，并且借此所指明的那场天上之战标志着基督与撒旦之间大征战的终结。启示录12:13描绘了大征战的最后一战，他们通过描写撒旦的代表与那144,000人在天上征战来加以阐明。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继续探讨末后的日子中的天上征战。这场征战是由起初开始的天上征战所预表的。
我又看见另一只兽从地里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却像龙。它在头一只兽面前实行那兽一切的权柄，并且使地和住在其上的人拜那头一只兽，就是那受过致命伤却得了医治的。它行大奇事，甚至在人眼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着得了全能，在那兽面前所行的那些神迹，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吩咐住在地上的人给那受过刀伤却仍活着的兽造一个像。他又得全能赐给那兽像生命的气息，使兽像能说话，并且使凡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富足的或贫穷的，自主的或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额上受一个记号，以致除了那有记号或有那兽的名字或其名的数目的人以外，没有人能买或卖。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那兽的数目，因为那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启示录13:11-18。